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鸽子弟兄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斑鸠，鸟人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斑鸠弟兄在哪里飞来飞去啊？
上一次不是曾经我们谈过一次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吗？
啊，食品安全问题
啊，最近又发现了这个水的安全问题。
那斑鸠弟兄最近还飞的地方不少，
这一次这个飞的兰州啊，
就飞到西北去了啊。
这个叫被称为411事件了。
411事件。
4月11号，兰州的水厂啊，叫威利亚水务啊，这好像还是一个合资的企业。水厂呢就发生了这个自来水啊苯超标啊，就是这个苯啊，一种化学物质啊。
苯。
检测的时候呢，发现苯超标，而且超标非常严重。这一下子呢，这个整个兰州的市民啊都引起极大的恐慌，大家都去抢购这个桶装水啊，还有瓶装水。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时间不长啊，就是造成的危害还不是很大。
嗯，
最多不超过10天吧。因为他们3月份啊，刚刚做了一次检测。那当时的苯含量是正常的。那4月份按说他们是常规是不做这种检查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常规的检查要半年才一次。如果这一次的检查如果不做的话，等到半年以后恐怕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了啊，市民就会发生苯中毒的情况。
会怎么样呢？
苯中毒应该是非常严重啊，厉害的时候能够引起这种就是造血系统的功能障碍啊。能诱发白血病一类的这种疾病啊。
那他们也喝了这好几天。
10天左右吧。估计问题还不是很大。
检测的还算及时啊。
对对对。那这一次有一个偶然性在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承担了就是甘肃省啊有一项对全国各地自来水水质的检测任务啊。这个不是个常规的任务啊，就是一个特殊的任务。当地的这个尽管已经做了检测嘛，他因为是承担了一项全省的任务，他们又重新检测了一遍，而且发现异常了。如果不是这一次承担这个任务啊，他们都要等到半年以后。
这个水厂是哪个国家合资的？这会不会是啊，又是什么敌人的阴谋诡计？
合资方还不太清楚，也有很多人发出质疑啊，就是说以后。这些东西不要跟他们合资，
出问题我们容易要找这个敌对势力。
它的这个污染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说，他们的水厂啊，它有两套系统。那第一水厂呢，引进黄河水，然后做一个粗加工啊，就是这沉淀啊。然后呢，它有一条自流沟啊，
自流沟。
自流沟。那自流沟就是说。对，他就根据他这个地势啊，他不需要用水泵来传输，就是根据这个地势，水往低处流嘛，叫自流沟。
那个流。
通过这个自流沟呢，就是把这个水啊引到第二水厂，那么第二水厂呢再进行精加工、细加工，然后第二水厂出来的水呢，就是市民用的这种自来水了。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源头没问题，就是黄河的水没问题，自流沟出问题了。
自流沟。
哎，因为这个自流沟呢，它是一个就是混凝土的一个水沟啊。但是它这个混凝土，因为它的隔一段距离它有一个收缩缝啊，热胀冷缩嘛，所以说它每到一个阶段，它有留一个叫收缩缝，时间长了以后年久失修啊，它就可能产生一种泄漏，有些有害的物质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啊就混进了水源里面。那么这些污染物从哪里来呢？就是在这个自流沟的底下，它有一个排污的管道。那这个是兰州石化的一个叫总排污干管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油污，那个杂质就从这里排出去。
它怎么离这个自流沟这么近呢？
对啊，这是一个设计的缺陷啊，实际上。那本来这个地方是已经有隐患，大家是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就是责任不清啊，行政不作为，扯皮。结果呢很多年也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水源的污染呀、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了。我们这个区这边的郊区啊，他们现在打出来的水全是红的红的黄的水啊，就没有清水啊。那肉眼你都看出来了。
入口的水喝的这个可以检验什么入心的水要是被污染了，这个供应人灵魂的这些思想啊，这些观念要是被污染了，要是也像这个兰州这个水污染，我们不知不觉接受了，然后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的话，这种东西是更可怕呀。
的确是这样啊，这样像这种的污染呢、恐怕要比那入口的那种污染更严重啊。
是啊，因为人的灵魂，它这个结局啊，后果它是永远的事情。
那鸽子弟兄要拿出一个水标准来给这些所谓的灵魂的用水做一做鉴定啊。这个事情可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鉴定水。这个鉴定水的标准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这种污染水的特点啊。大学弟兄要不你先来说吧，因为你比我年长啊，阅历也多。那不妨你从你们小时候，或者是你从你上学的时候，这样我们数算数算吧。
如果说到这个受污染啊，说到心灵啊，应该就跟人的这种思想啊和言语啊，这个都非常相关密切。
观念道理、
对，尤其是这个教育方面，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受到各种的思潮的影响，包括从我们的启蒙开始，一直到上小学、中学、大学，以后踏入社会工作，然后进入婚姻，进入家庭生活，那么这一系列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其实都是要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思想潮流的这种影响。应该是说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应该都要喝很多很多这样的水啊，问题是这些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给我们领路的，或者说教导的，当然在社会上他们是有地位的人啊，包括我们的父母啊，包括老师啊，那层次高一点的就是叫导师了。是吧？包括这些有思想的人，有道德的人，或者是教育家呀，哲学家呀，给人指明方向的，给人做师傅的，给人当先生的，这些人呢，问题是，就是这些水是不是真正的纯净啊？那这是那问题，在它的源头和以及它的加工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那谁来鉴定啊？那它给人带来的是真理吗？是真正的光吗？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八戒弟兄，你小时候喝的第一桶污染水是什么水？现在有没有？
第一桶污染水。我的那个年龄啊，那时候就是阶级斗争嘛。虽然那时候也不懂啊，也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总认为呢，就是一切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啊。后来呢，才接触到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 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性相近，习相远啊。
嗯，
狗不叫性乃迁啊，教之道贵以专，就是这些东西嘛，传统的东西啊。嗯。
哦，那它的污染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中华文化，泱泱大国。
对呀。
五千文明，这个怎么能叫污染呢？
哎呀，这个就是说到跟我们今天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圣经的观点啊，
嗯，
我们来对照。这样的话又我们又拿出标准来了。
嗯，还要检验一下。
这种教育呢，把人性的这个黑暗的东西把它屏蔽了一样。
嗯，
其实如果我们经历了以后，人生有了经历了以后，
嗯，
或者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实践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不是真理的。
嗯，
因为人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在那里。不能说是人之初是性本善、啊、因为如果是性本善的话，那么这么多的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没有解释，没法解释，就是对这个整个的人生没法解释，对这个世界也没法解释。
其实它就是一个起源，定在哪儿、人之初的初定在哪儿？定在亚当那儿。他说得过去，他定在我们每个人出生下来的话就不对了。
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一旦是发生了一些灾难啊，社会的一些你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来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是逃避责任。所以说中国人就缺少这个忏悔意识嘛，跟这个中国的就是说我们从小接受的这种乐观主义的这种教育啊，也不关系、啊。
嗯，我小时候记不得哪是第一桶污染水，但是我就记得经常听到邻居啊、老奶奶啊、大娘啊、父母啊教育我的是一些什么俗话说啊。
哦，
人家老人不是
说
吗？
对对对，
怎么样？
嗯。
我发现这一类的东西啊，对人的行为啊影响相当大。
一种固有的观念啊。
嗯，比如说。两个小孩在幼儿园玩啊、小孩之间打打闹闹不很正常？我从小听到耳朵里的好多是这种声音啊，就是说，你这孩子真傻，他打你你不会打他、俗话说得理不还不饶人呢，他无理还赖三分呢。这种俗话说不知道是从哪一本经上俗话到现在，这么有效力啊，这种，特别容易流传下去，就很迎合那种人的罪性，不懂吃亏这个观念，我觉得在中国人心里面啊，相当严重。从小生活在农村啊，这个叫做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吧？
对对对，
这种俗话特别多。我是好人啊，性本善嘛，但是别人都是坏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坏人，这是很矛盾的。既然性本善，你这么好，为什么别人不能那么好呢？
是是是，应该是一种实用主义吧。
对，他就是自己的利益啊，特别眼前的利益啊。我从小受到的这些观念啊，不算虚无论啊、进化论啊、不神论啊，就不算这些。对我信主之前摧残良心，这么说的啊，人性中的那种
残存的那种善，
大家都这样，你干嘛要这样？枪打出头鸟哈，这些思想其实影响很深。你包括好像现在看一些官员啊，他们的一些忏悔录啊，他们做官站对了就对了。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然后要先把自己保住，不害别人吧，有机会占点便宜，但不要吃亏。但是还不能让别人害了自己。从小时候，我的耳朵里这种俗话说得好，这种东西就有啊。等到一个大学或者清华北大，他当了官，受了那么多教育，他都抵挡不住这些东西，为官啊，为人啊，一些做法还是这些东西在里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班一个同学，就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当时在复习高考的时候，他就在班里就是耗时间嘛，那玩就是那给宣传，什么学习啊，没什么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话就很容易在一个稍稍接触社会，他就能够学上这些东西，当做他人生的名言。这个话我后来我想想觉得还蛮有道理。你看你为己干什么了？你要是为自己的灵魂打算的话，当然好。你要是不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归宿的话， 那当然天要诛地要灭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可不就天地废去，他也跟着掉进去了。
嗯，
做直销做传销的人很喜欢这种厚黑学啊，
这个在中国很时髦啊。
嗯，有些人把这些都放
生存哲学
啊，对，要做本事，连基督徒也会这样跟着说的。哎，你跟那个谁搞能了啊？不是，这我山东话都出来了啊，真能。张三李四是个能人啊。
哎，
有一次我听一个亲戚给他一个侄子什么办调动，
嗯，
找到军队里的谁谁谁啊，你这话从哪调到哪？哦，他回来跟我们讲，就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啊，人的这个权力呀，这个有权力的人那简直说一句话就太容易了哈，那种眼神、那种语气，充满了羡慕啊，也渴望。
这就是一种长期的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对对对，能，
实际上就是一种成功学呀。其实我们看所有的这些，不论是教育啊，还是思想啊，
嗯。”
人生的价值观啊，刚才所说的这一些，
嗯，
其实都是一些被污染的水啊，
嗯，
但是呢，人们还喝着很习惯，
嗯，这
还喝着觉得甜甜的
啊，就是从小
就被那个水污染，
倒奶水喝的嘛，
更不用说就是我们这个官办的体制啊，这个教育体制啊，
嗯嗯嗯，
加给我们的从小就接受的这些东西。
嗯
啊，就刚才你提到的无神论呀、进化论呀，
嗯，
潜移默化的就在侵蚀着我们的灵魂啊，
嗯，
让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啊，
嗯，
其实我接受这个主耶稣、接受信仰啊，
嗯，
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啊，其实就是无神论这一关啊，
嗯，
恐怕是在我的同龄人，甚至是很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也会受这种影响。
嗯，
虽然现在看起来比原来那种教育淡化一些，或多或少啊，都给人的孩童时代嘛，
嗯，
一旦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进来，你再接受其他的，即便是真理啊，
嗯，
它也产生一种反弹啊，
嗯，
喝惯了这种有问题的水啊，污染的水啊，哎，对纯净水反而又不习惯了。
同性相吸，异性相斥啊。罪人喜欢罪的被污染的观念，一旦一个
因为喝的习惯了嘛，
不爱光倒爱黑暗是吧？
是啊是啊，人在黑暗里面待惯了，光一来的时候他觉得刺眼啊，
啊对对对，
啊受不了。
对，但科长，梁科长贪污，那里另一个不贪，就成为异类了。
大染缸里啊，你想不犯罪都不可能啊，洁身自好都不可能。
不吃亏啊，防范别人啊，这种，而且还要。
对，
带着一种咒诅，别人不能把我怎么样，他要把我怎么样，他就要多少成怎么怎么样。这种跟那个该隐的那个后代那个
遭报七倍啊，杀拉麦的遭报70个七倍、
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如出一辙啊。
这个人类是同此一理。
嗯，我现在接触一些学生啊，年轻人，还有一种思潮就是无所谓主义，什么都无所谓，我就这样了、
哦、
啊。而且还非常的这种，好像觉得很光荣似的，说啊，我很真实啊，我不像谁谁谁那么虚伪，我是这样，我就这样啊，我想骂我就骂，我不想学我就不学，
嗯、就是张扬个性啊，
对，这是一种、
啊、
是一种潮流，嗯，
是，
我的青春，房子我做主，我的手机我做主，
实际上这还是后现代的思潮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啊，
对对对，后现代的、
啊、抓住梦的手啊，跟着感觉走嘛，
嗯，等到这个。高考，哎呀，啊，挤破头，啊，艺考定终身。
这个艺考定终身啊，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人生啊，人生的价值啊，
嗯，
都把它定格在这里面了。
嗯，
好像除了这个人生就没有其他的价值一样。
上高一，我们班有一个人，不是我们班，我们机部有一个学生自杀。
哦。
他怎么自杀的呢？他是。有一次考试没考好，被老师熊了一顿、
嗯、
啊训了一顿、
哦、
然后跑到一座山上、
嗯、
喝药，哎，就是因为成绩，把成绩看得太重了，成绩不好的话他可能觉得啊前途无望，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好像是这样。前两天一个新闻是一个硕士啊还是什么啊，就是因为就业压力太大他就跳楼，说这个统计的大概是1000位高考状元以后，在各行业成为精英的人才啊，或者成为领军人物的，几乎是没有，全军覆没。
是吧？
有这么一项调查，我看， 所以这个真的跟不是成绩就能决定人生的将来怎么样啊？
是是，
中学、高考带出来很多问题啊，炒作学区房。
嗯，是，现在很厉害这个。
啊，这个孩子啊，十八九了都要陪读做饭，让这些独生子女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做，现在更好，
嗯、
家长陪读陪在那儿啊、住在那儿，有的干脆买下来，往那个学习机器方向培养。啊，等到大了变成经济动物。
对，
当了官就变成政治工具，好像都在一个体制之内，成为一个大机器中的一个分子啊！你要不跟着他转的话，你好像就要出局。
是，
跟着他转的话，你就会受污染，因为他一桶大水泼下来，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啊、没有神没有灵魂这种啊、抵挡上帝的思想。在各个领域、
对对对
各个年龄段、各个人群中，潜规则，对吧？潜规则主义，中国也是特色，啊，
是是是
演员潜规则。最近查了高官，不是说哪个剧组的女演员要不跟他怎么怎么样，就不能当明星怎么怎么样？啊，演艺界的这种潜规则，做账的、开场子的潜规则、做饭店的潜规则，都是一些他编的。挑战人的一些良心道德底线的东西，
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观啊，错误定位啊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结婚了，找对象又试婚，啊，你现在这些明星奉子成婚，嫁入豪门，啊，年轻人羡慕的不得了啊。
看来啊，这灵魂的水呀、已经是不但是源头遭到了污染啊，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啊。也是问题多多，
渊面黑暗，大水泛滥。
那么鸽子弟兄有没有解方啊？
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威望。我们主日学的歌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啊、有的时候歌是。那这么多污染水，兰州水污染了，市民买纯净水啊。那这么多污染水在我们身边。那么我们一旦有指标把它检测出来，灵魂的纯净水，那就是主耶稣说的话呢，啊，是生命的江河、活水的泉源呀。
在以赛亚书55章啊，这里一开始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呀、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啊。
买还不用价值，不用银钱。
对，
水明明让买，又不用价值，这个有点矛盾呢。
是吗？
但就
这说明已经有人给我们付了价值啊。这个水很明显是上帝所赐的活水啊。是纯净的，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水啊。而且这个水用银钱是买不来的，因此上帝就让他的独生儿子啊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有人买单了。
有
人买单。
对对
对。耶稣的生命付上赎价。所以我们
是是是
拿着他给我们这个发票啊、就可以买了。买还是要买，但是要拿到这个信心，拿到这个凭据。
是。
就可以啊、像以前发票一样啊、凭票领。
所以耶稣还说啊，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
但是这里面我发现有个前提呢，就是口渴的，他得觉得他渴了。
对。
我们讲了这么多污染水，那被污染的人他不觉得被污染就麻烦，那他得意识到这是真是一些污染水啊。
是啊，认识到这些污染。他不敢喝这些水，他才会口渴、
对对对对。
所以口渴的感觉，口渴的是有福的。那些不口渴的，说明就喝惯了这些水，是吧？
那好，八军弟兄，那我们今天水污染水的问题，先谈到这里。
好吧，但愿大家都能喝上纯正的放心水呀、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